各位西山门训的家人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门训的时间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谈的是什么呢？是来复兴微型教会。那这个微型教会呢，我们有几个参考的指导的老师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戴志敬老师。戴志敬老师呢，他所谈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实行的生命团契哦，生命团契。再来呢，夏中间牧师呢，他也提出了一个微型教会的概念哦，微型教会的概念。再来，庄怀士牧师他谈到的家教会，家教会。那基本上他的概念就是以家为基础哦，以家为基础，有很大很大的会堂式的来到家聚会，回到了使徒时代的教会。使徒时代教会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一块马蹄铁，就是等它是一个标准的模板，也是庄牧师上周来跟我们释放的信息。要回到圣经第一块，主耶稣给我们模板到底是什么教会？但是呢，现在的教会没有按照那时候的情况哦来制作，所以现在教会很多的花样，很多的版本，所以我们就来探讨这个微型教会的必然趋势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首先呢，要先放下旧皮带思维下的教会哦，旧皮带思维下的教会。那这个呢，是引用了张雅致博士论文，因为他本身也是夏周娟牧师的学生哦，所以他在他的影响之下呢，他写下了这篇博士论文。当我拜读他博士论文，有很多的观点我是 amen 的，所以我把他的信息的重点揭露，也跟各位做分享。那他在这篇论文当中，他谈到了旧皮带思维的教会有三个圣堂情节，就是一群基督徒只要开始聚会，便要新建教堂作为首要目标。甚至呢，有教堂的要把教堂盖得更大，这个就是一个圣堂情节。第二个崇拜，意思是今天教会的崇拜就在大部分满足人的宗教感是消费者导向的，而敬拜是应该以满足神而不是满足人的。所以崇拜呢，在这个圣坛情节之下，大家可能要到教堂去，然后在那里享受敬拜的氛围，享受敬拜的气氛哦，乐器啦，灯光闪闪啦，好像这个好像在参加演唱会一样哦。那实际上是不是真的用心灵诚实在敬拜神来满足神呢？还是只是在满足个人呢？哦，用这样的一个敬拜这种好像呢很热闹的模式把人吸引到教堂去呢？哦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神职人员就是还是有传统的这一种从天主教流传下来的圣俗二元论，就是有圣品阶级，也就是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的概念。那呢，宗教改革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了之后，其实也把天主教的这一种，我把它称为遗毒啊，遗毒呢流传到基督教，所以还是会产生基督教有神职人员跟信徒之间仍然有一道的高墙，而这个拦阻了人人皆祭司、人人尽功用的真正的一个实行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旧皮带思维下教会所产生的，而这个旧皮带必须要怎么样？要更新哦。所以这三个哦，这是三个圣堂情节、崇拜跟神职人员。好，然后呢，在他论文里面，他也提到了大教会与这个新约家教会的差异。那他的差异呢？很主要的。就是在家教会里面呢，他能够比较怎么样小而亲密，小而亲密，然后他能够把教会带进人群当中， 能够比较自然的去繁增，而主要是要训练人成为门徒，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有繁殖力的群体。这个是不同的在家庭中聚会哦。那呢大型教会呢就是会以各种的活动啊布道会把人吸引到教会去，他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大而疏远，大家在那里就是渐渐的听到很难有互动。然后呢在大型的教会崇拜，然后人是成为会友，不是门徒，就他主要就是成为教会的会友，而是以节目做导向的哦。然后他宣教是差遣特定的宣教士啊，执行者大部分是牧师、教师传福音的，不是像家教会的话，可能人人可以进公用哦。感谢主，所以这个是大教会跟小教会的差异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你的教会到底要如何，要如何的让人真的是教会走进人群哦，做传福音的工作，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神的家的感觉，在家当中呢，去怎么样去装备，以及呢，能够使自己的这个牧养的能力恩赐能够提升，哦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差异。因此就谈到了微型教会家教会这一种呢，在家中职场更有弹性，普及性更亲切哦。然后呢不把这个教会弟兄姊妹的心力呢都发挥在大型教会的节目啊，把资源都放在那里啊，而是把资源精力放在关注装备信徒，得到灵命质量较高的门徒哦，不是使人成为会友，成为消费型的会友哦。那呢这个微型教会在西山灵修我们什么实行呢，就是我们所实行的就是合作的铁三角，有家庭，有教会团契及学院。因为西山灵修所扮演的就是学院，它就是一个资源共享平台，我们整理资料提供给各微型教会能够去使用哦。所以在家庭主要培养品格跟灵性，品格灵性的培养，教会主要操练恩赐跟生命，因为你需要在教会团契里面去操练你的恩赐，那学院主要装备是你的知识跟技能，我们是提供这一方面的。但是我们光有提供，有很多人到西山灵修就下载我们的稿子，我们的稿子都是给你的，我们很丰富，我们愿意分享，但是你只有这些知识智能，你不去操练，你不去操练，你怎么能够成长呢？你就要去操练。那你操练，你说哎呀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在教会也不是做服事，那很简单，你就成立微型教会，哎，你就去带一个人读经，去牧养一个人就好了，就从一个人开始。我也是从一个人开始，当戴老师带我走生命道路的时候，他说永杰你就去带一个人，我就跑到一个人家里去住在他家三个月，我就从带一个人开始的。所以只要你愿意走，神会给你开路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微型教会，人人都可以做，非常的简单，嗯，非常的简单，感谢主。好，那呢现在教会的这个有几种类型哦，这也是我们在昨天所谈的现在教会分裂的一个情况，借着人类的分裂产生人天然底下若不是在基督里，它是属于分裂的，所以就有教会是属于王国光的，就是地方教会庄园式的，他只求生存，他只要自己教会好就好了，重视的是爵位跟同学，我在教会的爵位跟同学，我是不是牧师，我是不是长老，我是不是执事，哦，那只求安定的。第二个是宗派型的，这是版图型的，这企图心是野心要征讨，尤其在中国很容易这一种，就是去收购我什么团队，我到你农村去把你收购回来，你就加入我的团队，他重视的是团队的民生利益哦。然后呢是这个企图去扩展他的版图。再来是片面国度观的，片面国 官的指的不是真正国都官，他只是在那里呼口号，在那里呼口号哦，然后没有实行，就是这个理想主义好高骛远的这种。所以这整个是这一位，这不是我写的哦，这是张养志博士他写的博士论文里面，他在教会里面他研究这么久，他看到教会的生态就是如此。那现在很多的都是这种地方教，我自己好就好了，我就自己立个三桶，我也不敢别人死活，那我有连结，连结也是外面的，没有实地的哦，还是帝国官的，成为宗派的，什么宗派什么宗派啊，什么会什么会啊，还是什么团队的。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一个醒思啊。但是我以前也在这个混乱当中啊，在这个混乱当中，当我决定呢主耶稣就是道路，我心向着神的时候，我愿意以圣经为根据的时候，神就把我带出来了。所以我才会说怎么样，西山灵修里面没有什么派，讲到要基要，我们也采纳基要派的释经讲道，生活要敬虔，我们用的是敬虔派的信息，尤其在真心话部分，敬虔派的信息，敬虔派信息就是什么，就是悔改对付自己的生命哦，就是破碎老我哦，就是整个的信息就是关注自己生命的一个成长哦。然后呢，侍奉要恩高，侍奉要恩高，我们是借着诗歌哦，诗歌的感动带进恩高的敬拜，每次我们听完道之后呢，能够在恩高敬拜当中把信息植入灵里，不然的话你纵使听了很多的道都在头脑里，你没有达到你的灵里，实际上你知道了你做不到，你会发现我都知道我都知道，但是我做不到，因为没有达到你的灵里。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很深的敬拜，你要常常听诗歌啊。今天呢我上来时候就播放这个愿教会悔改泪水流成一条河，我自己就在那里敬拜，借这首诗歌自己在那里敬拜悔改，然后领受恩膏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不然呢你所知道都是知识道理都没有用的，都让你觉得更加痛苦。为什么更加痛苦？因为你已经知道但是你做不到啊，你灵里面没有力量啊。感谢主，所以西山灵修不要来打一下，讲到要基要，生活要敬虔，侍奉要恩高哦，这就是我们的标语。我们在这里没有宗派，也没有党派，哎，就这样子，这是我们的实行啊。或许在某些方面呢还不是很完全，但是我们会尽力往这个方面去做。好，那上周呢谈到这个庄怀斯牧师谈到了教会是第一块的马蹄铁。马蹄铁哦，这个大家都阿们哦，他用一个马蹄铁的故事来跟我们讲，师父呢叫学徒呢要做一个模板，要照师父的第一块马蹄铁去做啊。师父出门了，交代他做100个，他说我知道我做了，结果呢他不是按照第一块马蹄铁去做的，第二块按照他所做的第一块，第三块按照他所做的第二块，第四块按照做第三，所以越做做到最后都变形了。等师傅回来说啊，你没有一块是一样的，因为他没有每一块都按照师傅的第一块马蹄铁去做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盲点，我们常常也是如此的。所以借着这个马蹄铁的故事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要回到圣经，我们要回到圣经，这也是西山灵修所强调的。为什么我们要每天用释经灵修，回到圣经里面得光照，然后吸收取瑞玛的话语以及生命的信息，来调整我们的方向跟生命。感谢主。好，这个是庄牧师给我们的信息。好，那今天呢谈到这一个师父在教导这个学徒啊，哦，这个做马蹄铁，其实在圣经当中呢也是师徒制的，也是师徒制的，甚至中有师徒制哦。这个耶稣带门徒就是师徒制啊。好，让我们来看圣经中的师徒制。首先摩西，摩西呢在旧约中的摩西， 无疑是以色列最典型的领袖、哦、我们看到摩西他带谁啊？他带耶稣亚，所以耶稣亚承接摩西。摩西在山上祷告40天的时候，摩西在守住会幕，所以呢耶稣亚就成为摩西的接棒人，也是司徒制的。第二个，以利亚，以利亚一生充满了传奇，以利亚带出以利沙，而且以利沙得到以利亚双倍的恩膏、哦、这个师傅曾经要把他撵走，撵他三次都撵不走他、哦、他还是紧紧的跟着这个师傅，到最后他得到以利亚双倍的恩膏。好，这是旧约看到的例子。来新约，耶稣，耶稣呢从神性来看他是神子，从人性面来看他是伟大的领袖跟老师，他拣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，所以呢主耶稣带门徒也就是用这一种师徒制的。师徒制就是什么？我做你看，我做你看，我身教众言教，我不是只有嘴在讲的、哦、而是我做你看。而这里有很多的叫做陪伴，师徒制就是很多的陪伴，老师陪着门徒呢，陪伴是很重要的陪伴。再来我们看到保罗，在新约中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，保罗自述是外邦人的使徒，而他呢也带出提摩太，提多是他的真儿子、哦、有没有看到保罗他也是带门徒啊、哦、带出这些哦，晚辈提摩太跟提多，所以这是我们圣经所看到的师徒制。在师徒制里面所重的是身教重于言教，第二个里面有陪伴，陪伴着你成长，带领着你成长，不是说像神学院只是在你教学知识道理而已、哦、知识道理而已，这不是圣经中的这种真正的师徒制的教导。那这个师徒是他有五种生命的关系，他有五种生命的关系，他是有生命关系连结。第一个同在，所以就是陪伴嘛。耶稣啊被称为摩西的帮手，形影不离，作为师父的要花时间和门徒同在一起，而会只是上课传递知识，有没有？这个第一个要件就是同在，要常常在一起哦。一起同工，一起做事，然后呢不是只有上课而已。第二个差派，摩西差派耶稣亚出去与亚玛利人征战，耶稣给门徒权柄，差派他们出去宣传福音，一并赶鬼，保罗差派提摩太，所以师父就差派门徒给他们训练，意思哎，我教你这么多你会了没有，你出去做做看、你出去做做看，就是差派。第三个伺候、哦、摩西拣选耶稣亚为帮手，以利沙服侍以利亚，门徒伺候耶稣，帮耶稣买食物，我们可以看到了徒弟伺候，伺候什么？伺候师父来做帮手，来帮助师父，这个都是一种生命连结，还有同工的关系。再来教训，师徒制它是什么？言教身教并重的，不是只有讲，它是还要做的、哦、所以呢、哦、它生命的关系同在，有陪伴的关系，差派哎，叫他出去做做看，差派就像这个师傅说，你去做第一块马蹄铁，你去做100个给我看看，看看对不对。好，伺候是一种同工的关系，协助师傅、哦、做事，还有他生活上的一个需要，教训、哦、就是身教言教都并重的，这是师徒制的五种关系。第五个是任命，任命可以显出其独特的关系与职分。那任命是什么意思呢？摩西亲自拣选耶稣要做帮手，日后又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立在祭司和会众面前，所以摩西按手在耶稣要身上，就是给他怎么样，给他职分、哦、让大家可以接纳他成为下一代的领袖。 第二个，神吩咐以利亚要膏以利沙，好让以利沙接续他的职分。所以以利亚也是膏了以利沙，这个就是在按手当中任命的。第三个，保罗称提摩太和提托为他的真儿子，并提醒提摩太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。所以保罗也为提摩太按手，让这个他的恩赐能够传递给提摩太，然后再度如火眺望起来。第四个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的说，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，还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这一个任命差派给他们权柄，而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这个就也是任命，这是耶稣的大使命。而最重要的，在这一种圣经的师徒制当中呢，有两条命，有两条命来打一下，两条命，一条是使命，就是师父会给门徒使命；第二条是生命，就是一个生命的传递，是生命带生命。哦，所以呢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活出了使命，又为了这个使命把自己生命献上，所以是使命跟生命的传递，有两条命，这个是在师徒制当中很重要的。感谢主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圣经的师徒制，所以你要去思想，到底我现在的师父是谁？我现在师父是谁？我有学习的榜样吗？有人带领我吗？感谢赞美主。就是在我们西山门训当中，我们希望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氛围。虽然我不是说个人能够跟你同在，但是借着现在的网络，你说有哪一个牧者他天天陪你，天天陪你，天天陪你，我想这是很困难的。纵使只是在网络上，也是天天陪你，天天陪你。尤其在这个在组长跟副组长群的，在礼拜天我也还是跟他们讲一讲，在灵修前我就跟他们讲一讲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陪伴跟同在。然后会差派你，你去做这个事，你去做那个事，然后你去经营小家长，要去怎么样？要去实行。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门训群要进入实际？有很多人进来，我们没有那种生命的连结。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有生命的连结？不是你说了算，我说了算的，我也没办法，我说了算。这要都是圣灵的带领。圣灵如果带领你，你就说对，这个就是我要的，我要的。昨天呢，我把那个信息发出去，就有人跟我说：“哎，老师，你要选我，你要选我，你要选我。”他就很怕他没有被选上，就跟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要选我，你要选我。”哦，所以这个呢，师徒制，我们也希望在门徒训练当中呢，形成这个样子。那呢，有些人是已经是很成熟的牧者，我也不敢说我要当你的师父了，但是至少我可以做你的教练。至少我可以做你的教练，意思是什么？我可以给你很多建议，因为你生命已经很成熟，你有很多，你已经很成熟了。但是呢，你进来，你有一个教练，教练他可以帮助你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双向的，这个英文叫做 commitment， 这个叫做彼此委身呢、啊，彼此委身呢、啊。就是我们两个要彼此委身啊，我愿意带你，愿意学，两个才能够成立的嘛。那如果你只是说啊，我再听听看这个陈永杰讲什么，那就这个讲一讲吧，反正我也学到一些知识，你永远没有那个实际的，你永远得不到这两条命的，你得不到生命，也得不到使命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感谢赞美主哦。因此，我们西山灵修呢，感谢神一直的往前带领，一直往前带领。我们相信后面的十年会比前面的十年更加的怎么样？更加能够承接神给西山灵修的使命。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走，而是这一群参加门训的人，我们一起走，我们一起走，感谢主哦。那很重要是每一个参加门训的家人，你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那是不是你也愿意成为神国度的工人，就是我们所愿意选召的神国度的工人，你愿意在这个混乱的基督教世界里面走出一条血路，走这个路是亚伯兰信之终极的道路，蒙夫遭与应许的道路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。好，感谢主。今天呢，这周我一直被这个小敏诗歌愿教会悔改 raise 成一条，我一直非常的感动，所以我们今天结束前，我们还是继续的以这一首诗歌来敬拜。不管你现在处的位置如何，很多人都来到这里都是教会的同工、教会的讲道工人，还是代师的，还是教会做服事的，你比我更清楚教会的光景，但是还是让我们自己检视自己，从悔改开始吧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最后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，愿教会悔改的泪水流成一条河。
教会悔改的泪水流成
愿教会悔改的泪水流成
愿弟兄相爱的
愿弟兄相爱的膀臂连成三座
愿牧者合一的认罪
带来复兴之火
神州
传唱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。
这些年我们犯的罪
我们犯的罪
实在太 多，骄傲自大
指指点 点都是别人的错，
贪婪安逸不敬畏主
失去仆人本色，
耶稣的心
那
怎能不难过，
那怎能不难过呢？
你看列国发生的灾难，
主耶稣，你的心怎么不难过？
主耶稣，
你的心怎么不难过？你看到你现今教会处于分裂的状态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我们的心也真是难过。我们现在要再度的来到你的宝座前，为教会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。首先从我们的悔改开始，主耶稣，过去我们所做的实在是太少，有多少我们所做的是走在你的心意的里面？主耶稣，求你帮助门训的家人有一个国度性的观念，建造基督的国度，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的成见，放下自己的骄傲自义，让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。主耶稣，你再来的日子真是近了，我们看到列国之间的战争以及世界的灾难，现在封城、封村、封路又封国，但是主耶稣啊，你的天路永不封啊！主耶稣，唯有你的爱能够把我们紧紧的联络在一起。
主耶稣，
我们愿意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们这群人，你的圣灵就在里面给我们加力，搅动我们的心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从这个混乱的基督教世界里面走出来，效法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。主耶 耶稣啊，祈求在末世的时候，祈求你得着你所需要的人。耶稣，我们凭着信心来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，也祈求你给我们每一个门训的家人加力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